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读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以下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订了婚，还没有成亲就从圣灵怀了孕。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公开的羞辱他，便决定暗中和他解除婚约。他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主的一位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裔约瑟，不要怕，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从主的天使的吩咐和玛利亚结婚，只是在他生下孩子之前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取名叫耶稣。路加福音2章1-20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颁下谕旨，命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正值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大家都回到本乡办理户口登记。约瑟因为是大卫家族的人，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镇赶到犹太地区大卫的故乡伯利恒，要和已许配给他怀着身孕的玛利亚一起登记。他们抵达目的地时，玛利亚产期到了，便生下第一胎，是个儿子。他用布把孩子裹好，安放在马槽里，因为旅店没有房间了。当晚，伯利恒郊外有一群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忽然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非常害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告诉你们一个有关万民的大喜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了，他就是主基督。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这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堆天军出现，与那天使一同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愿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愿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回天上之后，牧羊人便商议说：我们现在去伯利恒查看一下主刚才告诉我们的那件事吧。他们就连忙进城，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以及躺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看过之后，就把天使告诉他们有关这婴孩的事传开了。听见的人都对牧羊人的话感到惊讶，但玛利亚把这事牢记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在归途中不断地将荣耀归于上帝，赞美他，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跟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马太福音2章1-23节。希律王执政期间，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城。当时有几位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问道：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后心里不安，全城的人都感到不安。希律王就招来祭司长和律法教师，问他们：基督在哪里降生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这样记载。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呢，你在犹大各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子民。于是希律暗中召见那几位智者，仔细查问那星出现的准确时间，然后派他们去伯利恒，并吩咐道：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找到了就回来报信，我也好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吩咐就去了。忽然那颗曾在东方出现的星又出现在他们前面，引领他们来到小孩耶稣所在的地方，便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喜出望外。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地上拜他， 并打开盛宝物的盒子，献上黄金、乳香和墨药做礼物。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回西律那里，便改道返回了家乡。他们离开之后，主的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候我的通知，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杀害他。”于是约瑟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连夜逃往埃及，并在那里一直住到希律死了。这就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把儿子从埃及招出来。”希律见自己被智者愚弄，大为恼怒，便照着智者所说的时间推算，下令把伯利恒附近两岁以下的男孩杀光。这正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话：“在拉玛有痛哭哀嚎的声音，是拉结在为儿女哀痛，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希律死后，主的天使在梦中向在埃及的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去吧，因为要杀害孩子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返回以色列。但约瑟听闻亚基老继承父亲希律的王位统治犹太，就不敢回犹太。这时他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便前往加利利地区，定居在拿撒勒镇。这应验了先知的话，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
非常感谢米娅，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我叫侯伟立。今天这个圣诞节的短讲，我希望大家不要被单张上这种这个提纲吓到，列了这么多，写了这么多内容。今天这个短讲会覆盖这些内容，但是针对的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最后那两个字，圣诞，或者说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提纲里这些条目是针对这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也是来自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对待。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不同的人会有怎样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力。而且今天我们短讲的这个标题“圣子降生，惊天动地”，我这样写不是用非常夸张的措辞来吸引大家的眼球。其实正如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时间线比较完整的回顾了一下这个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来看到圣子降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天与地都为之震动的一件事。而圣诞节正是我们为这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再次来回顾、来思想、来感恩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不是所谓老生常谈、嚼之无味，我们重复了近千年、超过千年的一个普通的节日，也不是我们靠着这些礼物或者是装饰或者美食等节日的气氛来烘托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一个年度大节。这是配得我们能够献上所有的感恩和赞美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件超级的大节日。所以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上帝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将我们带入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情景里，帮助我们能切身地体会到这重要的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力，也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再次来回顾圣子诞生，更是能体会到这事件对世界、对世人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重要意义，重温这天地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祷告奉你神圣独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基督降生前都发生了什么。其实之前圣神弟兄的短讲都已经算上一个简短的主日学了，以及米娅姊妹的这个读经都让我们比较完整的回顾了一下。首先马太福音的1:18-25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过，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未婚夫约瑟是订了婚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亲。正常情况下玛利亚还是童贞女，当然事实上她也确实是，但是她却从圣灵怀了孕。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而且我们还为此取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圣灵感孕。但是在当时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话， 这在人看来就是一个未婚先孕的事情，而且还不是和自己的未婚夫怀的孩子。这件事即便是放到我们现在，也是一件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除了玛利亚自己是直接被天使加百列告知以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即便是他的未婚夫约瑟，暂时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因此约瑟想解除婚约，但因为他是个义人，他很善良，他不愿意公开的来羞辱玛利亚，所以他打算暗中和玛利亚来解除婚约。但是他并没有非常冲动的形式立马来断交，相反，他是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了他其中的缘由，告诉他这不是玛利亚不贞洁，相反，这是上帝圣洁的一个计划。所以天使叫他不要惧怕。为什么说要不要惧怕？因为很明显，这件事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借着信靠和顺服，在上帝的爱和荫庇下，我们没有惧怕。而玛利亚也因为信靠顺服，尽管她并不明白，也十分的困惑，但是她说，我是主的婢女，愿你，也就是天使加百列，当然指的是背后的主了，愿你所说的话在我身上成就。而约瑟也因为信靠顺服，就遵从天使的吩咐和玛利亚结了婚，并且在玛利亚生下耶稣基督之前没有与她同房。之后约瑟和玛利亚还有一系列的顺服，比如他们之后顺服天使的信息，逃亡埃及来躲避大希律王的杀戮，之后再次顺服天使的信息回到以色列，并且在得到主的指示以后回到拿撒勒去定居。他们一直都在顺服上帝所告知的一切的指示，即使有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感到困惑的，他们无法预见的，但是他们也在心里反复思想其中的意思，而不是贸然的来质疑甚至否定上帝给他们的指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太过于聪明，太过于智慧，也太过于有社会经验了，我们太急于给出我们自己想到的一个结论或者是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感慨于所谓的上帝的视角，上帝视角远超过于我们当时所想的。但是其实上帝的视角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因为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正如童贞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一样，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整本圣经一直在通过历史案例，通过各种人的个人体验，间接的或者直接的来自上帝的教导，通过已经实现的和正在实现的预言等等，来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上帝的视角也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一直在疑惑这以马内利的时候，就是在疑惑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时我们就需要来反思，来谨慎，我们需要来借着祷告，求上帝能够转变我们，把我们从最终能够救出来。因为这样的怀疑，对上帝的这样的怀疑就是罪。顺服上帝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说缺少了我们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无法成就了。这其实是在说顺服上帝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和上帝修复并且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在上帝里得到永恒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在顺服上帝这一点上是我们应当思想应当学习的榜样。这就是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放下自己寻求上帝，我们能够选择慢下来，在不确定的时候能够反复思想上帝的话，选择真正以主为主而非自己做主。也许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这违反人类的本性了，但是那就是对了，因为在我们当下这个世代，人的本性是有罪的。我们若觉得这违反人的本性，是因为我们还在被罪所牵绊。如果看看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本性或者说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顺服主的意思， 耶稣基督他自己更是完美的践行了对父上帝的顺服，并且借此完全成就了上帝的救恩计划，让我们能够借着仰望和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得以信靠顺服，得蒙救恩。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仅仅是道成肉身的奇迹，其实奇迹对上帝来说不算什么，而奇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如果这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奇迹的话，如果背后没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的话，那这个就跟一个比较高级的魔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顶多让你我经历或看到以后张大嘴巴吃惊一下，哇好厉害，然后呢很快就会被遗忘了，就像个节目一样，很快就被遗忘了。圣灵感孕、圣子降生这件事情的视觉冲击力，其实远没有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过红海时候那样的波澜壮阔，但即便是那样的神迹也很快就被他们所遗忘，或者叫不再有感了。因为除了当时非常宏大的视觉效果以外，除了当时让他们能够得以逃生以外，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去思考这个神迹背后更大的一个含义。但是圣灵感孕、圣子降生这神迹背后的大意义，天使直接告诉了玛利亚和约瑟，特别是马太福音一章的20-21节，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将来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也就是救主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都会将大英雄视为救万民于水火的，只是一直以来这都只是一个理想化的一种假想和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从未有人曾经或者能够有能力去做的。但是耶稣基督不同，他是人，但是他不是亚当的儿子，因为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他不是有罪之人的儿子，而是圣灵的儿子，是上帝的灵感孕童贞女生下来的，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便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他将真正的能够拯救于万民。不过只有属他的子民才能够从罪恶中得救，这不是说他能力不够，似乎好像他只能罩住其中一小部分子民而已，不是，主的能力完全能够荫蔽所有的人，但是这也需要我们的回应，因为罪和人性的刚硬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信靠来顺服而得救，更多的是不相信他，以及愿意相信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自我救赎的人，所以求主怜悯，能够打开更多的人的心，能够来转向他。圣诞节我们常说普天同庆，这放在任何一个节日只是一种非常夸张的一种表述了，但是在圣诞节这一天却非常的贴切，一点都不夸张。根据圣经的叙述，这天可谓真的是可谓是普天同庆的。在路加福音里我们就看到，在圣子诞生的当晚，主的天使在主的荣光中显现，向在地上的牧羊人告知着有关万民的大喜讯，并且和一大队的天军一同来齐声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就是天上，而且是天上的天，至高之处，愿荣耀归于上帝，而在地上愿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这难道还不能算是普天同庆吗？而地上的牧羊人在亲眼看到圣婴，便欣喜地将这圣子降生的事传开了，更是不断地将荣耀归于上帝，并且赞美他。这真的很像今天我们唱了几首诗所唱的，这个天使歌唱在高天，普世欢腾，天上地下齐来崇拜。但是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天使赞美说愿天平安能够临到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人则感受不到这种平安和喜乐，也无法加入到这个普天同庆的行列，对他们来说这个日子是令人不安的。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大希律王通过几位来自东方的智者或者说占星家，得知有一个生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出生了，他的反应是心里不安。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是篡位者出生了， 不仅他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跟着感到心里不安。因为按照人的方式，希律是他们的王，他们也视希律为王。王感到不安，王的子民就肯定也跟着感到不安，因为子民的命运是跟王息息相关的。所以可见我们以谁为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全城人为何不安，但是通过福音书里后续的叙述，通过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多半是因为害怕这生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所谓新的一个王会在政治上带来冲击。但是我们后知后觉的来知道，当然其实也是靠着主的指引，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根本就不是来竞争犹太人之王这么样的一个宝座的。他伟大无比，他不必竞争，他不像人类的君王那样需要天或者某位神 为自己的王位来做背书。他原本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原本就被赋予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原本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在地上靠着政治和军事力量所立的君王，以及仰赖于这样的人类君王的人们，都为圣子的降生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站在圣子和上帝的对立面。如果圣子和上帝是自己人，那么他的降生一定是让自己感到非常欣喜的，如同之前我们提到的天使天君和那群牧羊人一样。但是如果圣子和上帝是自己的对立面，是自己的敌人，那么他的降生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噩梦。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自己人，像牧羊人那样，像那天使天君一样，一同来庆贺圣诞节，而不是像希律王或者是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那样，眼睛盯着这个世上的权柄和各种力量的博弈而时常的感到不安。虽然对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人不安，但是对于传递这一个消息的几位东方来的智者或者说占星家来说，却是令他们敬畏和欣喜的，否则他们也就不会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的一直追寻来前来朝拜这位生而为王的孩子。这里我们简单说明两点。第一，就是我们通常在圣诞节的庆祝或者表演或者一些摆设上面会看到是三位东方博士，但其实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是三位，而是说有几位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传统上一般认为是三位，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在见到耶稣后献上的礼物是有三样，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再加上可能因为节日的原因，真人表演或者食物的图画或者摆设得有个具体的个数吧，所以通常就说东方三博士了。但其实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几位。第二，就是这几位智者，或者和合本翻译成博士，或者说他有占星家的意思，似乎是用的占星术来得知耶稣基督降生并且确定方位前来朝拜的。但经文对此的表述并不是要表明上帝或者圣经是在为占星术来做背书，相反经文并没有对具体的占星的细节做出介绍或者是解释，而只是让我们看到身为外邦人的几位东方智者，他们满怀敬虔和热忱前来朝拜这位生而为犹太人之王的孩子。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外族人的王，他是天下人的王，并且就连天上的星都在为他指路。不仅在这几位博士出发前就出现过，为他们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更是在他们被希律王派往伯利恒之后再次的出现，为他们指明了具体的一个方向，引领他们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便停下来向他们锁定了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可能会很好奇这背后的具体的天象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就和红海被分开等等诸多的神迹一样，这令人好奇的神迹可能反而并不是我们重点需要追寻的，反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天上地上一切的被造物都可以被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使用，用来实现他的计划。无论是星星、是水、是火、是动物还是人，任何人包括上帝的敌人，比如不可一世的法老王，他也就被上帝用来加倍彰显上帝的荣耀。 或者在这里这大希律王，也可以被上帝来使用。因为几位东方智者原本并不十分清楚具体的位置，所以他们按照常人的这种逻辑推理，直接来到通常王所在的地方，就是首都耶路撒冷。但是希律王虽然心中有他自己的阴谋，却反而被上帝所使用，借着他将几位东方博士所不知道的，而犹太人先知所预言的伯利恒城这个地方告诉了他们。所以当他们最终再次看到那颗熟悉的星为他们指路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是更加的确信，这位真正的是天选之子，这位生而为王的孩子，他们是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心追寻的这个王找到了，为此他们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对于希律来说，这不是他一心追寻的王，这是他一心忌惮的王，他恨不得这个王不出生。如今这个王出生了，他便恨不得他立刻就死了，所以他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捕和屠杀的计划，要按照人的方式来彻底的消灭隐患。但是人的方式敌不过上帝的方式，不需要任何情报部门或者高科技，上帝比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在希律的清洗行动开始之前，主就派天使通知了约瑟带着小耶稣和玛利亚逃往埃及，离开了希律王的势力范围。看似希律王掌握着生杀大权，并且能够以非常残忍的手段来消灭隐患，但事实上他却杀了所有不该杀的，唯独留下了他想杀的那个。这是不是很像出埃及记里面法老王下令杀掉所有的以色列男婴，试图来阻止以色列人能够成长足够威胁到埃及的权柄？他希望借此来免除后患，但是却唯独漏掉了那个将来带领以色列荣耀的离开埃及的那位，漏掉了那个能够让法老军队全军覆没的摩西。当然，虽然摩西的身份和耶稣并不相同，但这背后是上帝的计划必将成就的一个事实。小耶稣看似命悬一线，但一切都在按照上帝的计划在执行，而这个计划是自创世以来就被定下，也被主的先知一次又一次的预言了。这一次又一次的预言并非只是简单的重复同一句话或者同一件事，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和阶段来预言，来揭示上帝的救赎计划。无论是童贞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还是牧羊以色列民子民的君王要出自伯利恒，还是主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还是最终定居在拿撒勒，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且一一实现的预言，但并不只是若干单一事件在上帝的大能下被预言然后被实现，它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揭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是串起来的，都是上帝所从一开始就计划好并且一步一步的实现和成就的。主所成就的都是他所预备好的，而主所预备的他一定成就。上帝的计划需要让我们需要让人类能够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在这本圣经当中，而圣诞圣子降生是圣经的转折点，是旧约和新约的转折点，也是上帝借着耶利米等先知之前所预言的转折点。弟兄姊妹朋友们，圣诞的故事也许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但是听了无数遍可能只是知识上的了解，而知识上的熟悉也许会带来审美疲劳，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了来自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就像以色列的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他们在希律王的命令下，他们能够很快地回答希律王说，先知曾说过耶稣基督会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在知识上或者在预言上他们很清楚，但是内心上他们无感，他们知道以后甚至感到不安，他们反而没有像外邦的东方博士那样感到喜出望外，他们没有像缺乏知识的普通的牧羊人那样感到平安， 并且喜悦，并且能够不断地来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他。我们自己信主多年，如果发现自己无法发自内心的去不断地赞美神，去不断地归荣耀给他，那可能说明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生命中真正地体会到神的同在，真正体会到那个以马内利。而只要我们更好地认识了神，更好地体会到了神，就一定会发自内心的去不断地赞美他，去归荣耀给他。弟兄姊妹朋友们，求主让我们在圣诞和新年的假期期间能够不仅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娱乐，也要更好地利用这段相对宽松的一段时光，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能够发自内心的不断地来赞美神。因为只有借着圣经，借着不断的祷告，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来认识神，来更好地信靠顺服神，能够真正地与神同在，以主为主。让我们献上这段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你自创世以来就立定的救赎计划。我们都是罪人亚当的子孙，本不配得拯救，但感谢你因着你的公义、爱和恩典，你立定了这奇妙的救赎，让我们因着信靠基督得蒙救赎，转而成为圣洁上帝的儿女，也因此大大彰显你的无尽荣耀。求你继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求你大大的转变我们，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将这普天同庆的喜讯传遍天下，并不断地将荣耀归于你，不断地赞美你，不断地见证你的名，因为你是那位唯一信实美善富有权柄的创世之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